谢谢师班，谢谢刚才我们两位临前的弟兄姐妹给我美好的朗诵。请弟兄姐妹跟你周围的人说一声圣诞蒙恩好吗？这是普世欢腾的日子。我想全世界有人口，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口，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在人类历史当中，还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耶稣基督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如果弟兄姐妹你读一下你读一些历史，其实不需要读历史，你每天你可能都想到耶稣基督降生，把历史的时间切成两段。无论是中国的商人在签署合同，还是阿拉伯银行在处理交易，他们都在使用同一个时间的参照点，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谓的 BC 跟 AD 就是以基督为分水岭。那耶稣基督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科学界更是如此。现代的科学诞生于基督教文明绝非偶然，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马克思韦尔等等，这些人只有一个信念，我们研究大自然是为了认识上帝。牛顿说，我对自然的认识不过是思想和追随上帝的思想，研究自然，研究自然的秩序是为了认识上帝，因为大自然是上帝的第二本书。如果你看看现代的高等教育，世界几乎所有的最著名的大学都是起源于神学院，无论是牛津、剑桥、巴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中国的现代教育也是由教会开始，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齐鲁、沪江等等，这些大学奠定了现代中国教育的基础。医院是从教会开始建立，医院是因为主耶稣说，我病了你们要看顾我。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医院，世界有很多的教会医院，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批医院也是由教会来建立的。广州的博济医院、北京的协和医院、湖南的湘雅医院、四川的华西医院都是由教会建立的。1863年，虔诚的基督徒亨利·杜兰创立了红十字会，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理念，就是敌人也应当得到医治。这催生了日内瓦公约和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不但如此，在政治领域，基督的信仰重塑了政治哲学，权力制衡和宪政民主它有一个神学基础，它的基础是统治者也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任何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美国的宪法它的三权分立制度它同样有一个神学基础，人是有罪性的，罪人的手中的权利必须得到制约。那人权的观念，今天我们很多人谈论你的权利、我的权利，在中国的古代只有君王的权利，没有你百姓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观念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说每个人他受造都有上帝的形象，无论是贫富、强弱、性别、种族，都是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它就是基于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人受造有上帝的形象。世界的慈善事业，如孤儿院、养老院、救济穷人机构，大多数是起源于教会。现代的 NGO 和志愿服务传统是源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要爱人如己。不仅如此，耶稣基督的生平激发无数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世界文学的高峰，都深深扎根于基督的信仰的传统。米开朗基罗的画、达芬奇的《最后晚餐》、巴赫的受难曲、马太受难曲、亨德尔的《弥赛亚》神曲，这些不朽的艺术珍宝，都是对耶稣基督生平的艺术诠释。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能超过耶稣基督。在这个历史当中，我知道有些人，世界有一些人物，他影响很大，但是影响一个时代，这就是中间的这一位亚历山大。他10多年的时间征服了亚洲、非洲、欧洲，改变了世界的版图和政治格局。但他死后，他的帝国分崩离析，他的影响随之消失。那有一些伟人，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影响很深，比像这个孔夫子，但他是局限于一个文明，他塑造中国的伦理、教育、人际关系，但是他的影响只限于东亚的文明而已。左边的新马，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相当的大，影响全球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改变了国家社会结构。但是制度可以翻转，它却不能改变人心。耶稣基督他影响人类的几千年，这个影响是不断的，他跨越了所有的文化、语言、制度，他靠的不是武力，不是政权的扩张，而是透过人的生命的影响来扩散。这在历史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刚才我说了，孔子的影响只是文化区域性的影响，佛陀的影响，他的影响无法进入历史和政治结构。穆罕默德的影响，他需要靠政权来支持，唯有基督不靠权力、不靠武器、不靠军队，不建立地上的政权，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在座的今天你住在这里，无论你是信还是不信，你都承受了耶稣基督的恩惠。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耶稣基督的降生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几样东西，我要称它为三个祭。等会你就明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读的时候要注意到基督福音所开始的所讲的故事，不是说在很久很久之前一个童话的故事，他讲一个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读小时候我们读故事的时候，我们说 once upon a time， 不是这样的，他告诉你在什么朝代、什么年头、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没有耶稣就没有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读来。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叙利亚行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夜间安卓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因为那里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认这孩子的话，就诧异牧羊之人给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去了，因他们所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会荣耀神，赞美他。圣诞节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矛盾的时刻，一方面心中充满着喜乐，整个世界洋溢着一种祥和，一种盼望。可是很多人的心中并不觉得很轻松，有些人这一年过得很辛苦，有些人有许多的事还没得到解决，有些人有些关系还没得到修复，有些人的心中还充满了焦虑，尤其在夜晚的时候，那焦虑仿佛在加倍。当我在预备这个圣诞节讲道的时候，我也深深地感觉到有一种无力，很多的东西不是你能掌控的。你很认真，你很努力，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不能控制结果，你不能控制事情的走向，你也不能控制别人的反应。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个处境都不是人是可以来控制的。圣经很有意思，圣经告诉你说，当那些日子该杀奥古斯都直接下来，他一开始来讲这样的话，这里面没有温情，没有交情，没有煽动，他是冷静地告诉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人来掌控的世界。凯撒奥古斯都，凯撒是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罗马一个军事领袖，被刺杀以后，他的继子屋大维就开始把这个凯撒这个名字承继下来，后来变成罗马皇帝的一个尊号，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一位至高的权力者。那奥古斯都呢，奥古斯都是个尊称，因为屋大维他很有军事奇才，他统一了当时平息了罗马帝国内部的纷争和内斗，就带入了罗马的一个黄金和平时代， 所以罗马的元老院觉得不得了啊，这个了不起的奇才，应该给他一个尊号。他们想来想去，想一个什么尊号呢？给他个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位最尊贵的、受人尊崇的、可以配得荣耀的、可称颂的那一位。你知道该啥？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至高的权力者。奥古斯都是说他是一个至高的荣耀者，这跟上帝差不多了。他本身就带有神性的、神话的意思在里头。在这个世界没有两样，天下事是一样的。中国的秦始皇也是如此，他统一六国之后，这么大的了不起的人物该怎么办？怎么宠他、捧他、神化他？哎，这过去什么周王、武王都用王来称呼自己，那太不过瘾了，要给他个新的称号，称什么呢？三皇五帝，皇跟帝放在一起。中国古代帝是指上帝啊，皇天上帝，那说好就放在他的身上，叫皇帝，从他开始。人一旦有了权力以后，要不断的神化自己，那这样有大权在握的人，他发布命令，发号施令，老百姓你没有选择，只得服从。他发了一部命令是什么？实行人口普查，所有的种族、所有的百姓回到自己的原地、原籍，报名上册。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怎么想？身孕已重，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哈，你身孕很重的时候，很快就要生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睡觉都困难，你系鞋带都困难，你上厕所都困难，你愿意出去旅行吗？在座的母亲们有没有？没有啊。可是现在这个皇帝下令，政府下令，至高者下令，要是一些人口普查，你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可是他的原来他的老家在伯利恒，约瑟的老家在伯利恒，意思说你要从拉瑟勒要走到伯利恒去注册、去报名，来登记自己的人、自己的姓名和人，满足皇帝要求的人口普查。从拉瑟勒到伯利恒多远？150公里左右。开车多长时间？李明多长时间？2-3个小时。走路多少天？哦，我们中间有人有3天，你很厉害。有人4天，要走7天。可是现在路况很好啊，古代要翻山越岭啊，而且还是个孕妇啊，你试试看，中途还要休息，对不对？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是哪一个怀孕的夫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出远门去旅行？他没有选择，这不是因为他灵性好，听从上帝的呼召，也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异象，所以他非常高兴的踏上这个旅程，不是的，在这皇权之下，没有选择，没有办法，只能踏上这个旅途。如果你是这个怀孕的妈妈，你有没有祷告？你肯定祷告，上帝啊，帮助我，不要让人口普查发生在这个时候，我正是要生产的时候，我不能出远门呢，我不能出远门，求你帮助我改变皇帝的心意。上帝有没有听？没有啊。这个时候你自然会问到一句话，上帝啊，你在掌权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向上帝祷告，当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问上帝，你在掌权吗？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么想的，对吗？一个是凯撒奥古斯都，一个是小人物玛利亚。玛利亚就像个洪涛当中的一块小浮萍而已，就像湍急的河流当中的一个小蝌蚪。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种无力感，对不对？你能不能掌控这个局势？ 是别人推着你往前走，整个历史的洪流，整个大的环境推着你往前走。我们这种强烈的无力感，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强权掌控的世界，不对吗？可是你觉得发现上帝很奇妙，凯撒认为他自己统管天下，按照自己的旨意书写人类的历史，可他永远没有想到他自己不过是上帝计划当中的一行字而已。他要传扬自己的荣耀，可他没有想到他所做的一切居然是为真正的君王诞生在铺路。他永远没有想到，他觉得自己的旨意是最高的旨意，他没有想到在自己旨意之上还有更高的旨意，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在公元前几百年前，先知就告诉你一件事情，说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降到这个世界。他不但告诉你救世主降到这个世界，还告诉你救世主降生在什么地方，降生在伯利恒。可是玛利亚是住在什么地方？拿撒勒。这个预言怎么能成就呢？上帝的计划怎么能成就呢？可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世上的君王好像在发布命令，世上的君王的手在操纵人类的历史，可是你们也看到上帝的手在成就一切。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爸爸的每个弟兄姐妹让主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在旧约的里头，巴比伦国王尼布吉内撒狂妄之大，结果上帝让他吃草如牛，他突然才明白一件真理：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当波斯帝国居鲁士在位的时候，他居然成为上帝的仆人，成就了上帝的计划。在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候，你看看上帝怎么来使用这个凯撒奥古斯都。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类历史当中谁在掌权？当我们看人类历史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叹，上帝啊，你在掌权吗？你看看这个世界，什么东西在运行？是财团，是权力，是资本，是算术，是科技。我们这些小人物，你觉得我们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点浪，一朵小浪花而已，微不足道。我们常常感叹，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用功，可是我被整个时代裹挟往前行走。我们常常感叹，上帝你在掌权还是人在掌权？但是感谢主，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成就了。玛利亚永远不知道，她可能当时不清楚，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没有垂听，为什么在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手下，我迫不得已的舔着大肚子要赶到伯利恒。他不明白，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不知道这有什么目的。可是当你从上帝的眼光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当你觉得人生被裹挟行走的时候，那神悄悄的在引导你往前走。我请弟兄姐妹跟我讲一句话，看得见的是帝王的命令，看不见的却是上帝的手。一起来说，来，看得见的是帝王命令，看不见的却是上帝的手。再来一遍，来，看得见的是帝王的命令，看不见的却是上帝的手。所以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我们在叹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管之中，房价不在我们掌管之中，老板不在我们掌管之中，政策不在我们掌管之中，年龄也不在我们掌管之中，公司要裁员，联邦政府要关闭，工厂要迁移，都不在你掌管之中。你说，神啊，你在哪儿？我想今天耶稣基督的降生一开始就让你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上帝他才是宇宙真正的君王，他的手在掌管历史。也许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看不懂，但是终归 终究我们要明白，你以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其实是救恩的必然。所以当你像玛利亚一样拖着很沉重的身体，疲惫迫不得已叹息劳苦的时候，愿主开你的眼睛，不要只看到人的手，不要只看到这个环境，不要只看到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是你掌控的，真正的掌控者是耶稣基督。时间到了，上帝就出手。当罗马处于一个和平年代的时候，耶稣降生了。当奥古斯都认为自己是带来世界和平的时候，但真正的和平是指降生了，这是上帝的计划。那第二点，我们看看，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思想，为什么福音吸引领到那些牧羊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些牧羊的人是最卑微的人，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是被当时认为是不洁净的人，因为他们常常跟各种动物混杂在一起。为什么福音不是临到皇宫，临到圣殿？为什么福音不先临到书院？为什么福音首先临到的是牧场？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思想，为什么天使首先向牧羊人报大喜的信息？为什么？为什么福音没有首先临到这些在我们看来是高大上的地方？为什么临到一个旷野守夜的牧羊人之中？为什么？我想这里面有背后有极深的意义在背后。首先，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亚伯拉罕是不是牧羊人？是不是？以撒是不是牧羊人？雅各是不是牧羊人？摩西是不是牧羊人？大卫是不是牧羊人？都是，对吗？那上帝是不是牧人？因为在旧约里头，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神就是一个牧人，他是个比喻。那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自己是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定命首先向牧羊人来宣告大喜的信息，就是告诉你，真正的牧人来到这个世界。你像一个小羊一样，你需要牧人，真正的牧人来了。我再问大家，这些牧羊人所牧的羊，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伯利恒周围的羊是用于圣殿献祭用的，他们所看守的羊群是在圣殿当中被用于献祭。耶稣首先大喜的信息告诉牧羊人，那真正的牧人来到，那真正的羔羊来到了。你们一直在看守羊群预备圣殿献祭的羔羊，那真正背负人罪的羔羊如今降生。这是上帝这个旨意在背后。所以当你看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来宣告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它背后有极深的意义在背后。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是牧人？仅仅是意思而已吗？我告诉大家，大喜的信息首先临到的是什么人？临到是一群认为我不能救赎自己，我不能救自己，我自己不是自己的救主的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救自己，我觉得我还有资源，我还有聪明的脑袋，我还有人脉关系，我可以救自己，这样的人福音临到你的时候很难进入你的心灵当中。所以上帝选择的是一群牧羊人，他知道自己我不能救自己。为什么？当夜晚豺狼来临的时候，仅仅喊几句口号是赶不走狼的，仅仅读几本书是赶不走豺狼的。 只有牧羊人懂守夜今天靠自己的毅力是扛不过去的，到夜晚深沉的时候靠你自己的毅力是扛不过去的，面对这世界的邪恶如同豺狼一样，你喊出口号是没有用的。当面对你生活的黑夜来临的时候，你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那时候你知道你不能救自己。弟兄姐妹，基督福音常常有一句话让人听到的时候非常不愉快，就是你需要救主。我们现代人说我需要救主开玩笑，我能救自己。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软弱，你不能掌控你的命运，很多的时候你不能掌控一个结果，你不能掌控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可能控制风险，你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不是吗？你需要一个救主，但是你不承认自己需要一个救主，你觉得我自己可以救自己。我明明知道我不该做的我还是去做了，我知道明明知道我不去伤害别人我还是去伤害了，你救不了自己，你自己被自己困在一个死坑的里头，你渴望爱可是得不到真正的爱。在结婚之前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对吗？很多人他的婚姻为什么会破裂？他一开始就是希望我要破裂吗？不是的，他带着一个极高的期待，带着一个火热的爱，可是慢慢的沟通不当，付出得不到回报，心灰意冷，把爱就变成了恨。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救我们脱离自己很多的那些我们无法摆脱的绳索。更要命的是，焦虑救不了你，成就也救不了你，成功也救不了你，人脉也救不了你，关键的是你救不了自己的命，对不对？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你救不了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是一个好消息，你不需要自己救自己，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是好消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宣告一件事情，我们人不是救主，政治不能拯救你，科技也不能拯救你，教育也不能拯救，这些都好东西，但不能拯救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救主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很多的人无法想象居然是这样一位救主。只有谦卑者像牧羊的人一样，他的心才是柔和的，才是敞开的。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告诉一个伟大的政客，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一个世界级的商人，你告诉他一件事，现在有一个婴儿裹着布卧在马槽里，你觉得他听你消息吗？你觉得他在意你宣告这个信息吗？他所向往的所追从的是个高大上，是个荣耀的，尊贵的，美好的，可是上帝就是卑微的进入我们的世界，躺在马槽的里头。只有牧羊人他明白一件事情，他看过羊出生的时候那么软弱，用布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个马槽的边上，放在一个牲口的饲料旁边，他们懂，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就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所以上帝选择这个牧人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也真是知道自己的需要，我需要一位救主，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基督为我而生。一个认为自己能救自己的人 他永远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救主。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欣赏一个事情，爱一个人，首先看他有没有价值。所以照一句话说，人先看条件，神先给恩典。我们一起来说，来，人先看条件，神先给恩典，神就卑微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马槽是一个不好闻的地方，是一个很臭气的地方，可是耶稣基督就进入卑微当中，进入黑暗当中，进入气味难闻的处境当中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的救主，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不是因为我们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是君王，不是因为我们是祭司，不是因为我们受很好的教育。 No， 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耶稣爱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懂得没有条件的爱的宝贵？就是我自己不堪的时候，我失败的时候，我搞砸的时候，我伤人的时候，别人都拒绝我怕我的时候，可是这位主仍然爱我。那时候我才明白我多么的渴望和需要一个无条件的爱，我需要上帝的恩典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二点是讲 grace， 那第三点，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点。当天使宣告着大喜的信息以后，然后有句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大家一起我来读这句话，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爸爸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把这句话你记在心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好多时候我们说圣诞节也好，平安夜、圣诞夜，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平安，这是一个不平安的世界，我们都渴望平安。你怎么得到真正的平安呢？把荣耀归于神，地上的平安就归于你。但是现在什么是荣耀？荣耀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里头，它的意思是重量、分量的意思，是价值和光辉的意思。什么是荣耀呢？就是荣耀啊，就是你觉得自己哈最值得被看见、被尊崇、被承认、被重视的价值。就我是很有价值，我渴望被人看见、被人尊重、被人推崇，这叫荣耀。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荣耀，不渴望被人尊重，不渴望被人推崇，不渴望被人高举，不渴望被人肯定。你生下来都是如此，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如此。就像啊，我们肺需要空气，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水一样。我活在这个世界，我一定要呼吸；活在这个世界，我一定要喝水。你活在这个世界，你的灵魂一定是渴望荣耀的，一定一定渴望荣耀。在座的没有一个是例外。你说牧师是不是也渴望荣耀啊？渴望不渴望？那现在问题来了啊！现在问题来了，上帝创造你的时候，他的定义是给你荣耀的。他定义是什么？是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你当追求的是上帝的荣耀，被上帝看见，被上帝肯定，被上帝承认，被上帝所高举。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给你荣耀的，上帝喜悦你、称赞你、肯定你。我们人应当寻求的是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来荣耀神。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现在不是如此，我们寻求是自己的荣耀，我要寻求我被人看见。你现在网上点击啊，那个网红点击啊，为了被别人看见，他们真辛苦啊，非常的辛苦，那点钱真的很不容易。我看看他们很辛苦是吗？为了这个点击量啊能上升，没有什么话不敢说的，没有什么事不好意思不做的，对吗？就是为了被人看见，然后被人肯定、被人鼓掌、被人尊崇、被人一句话被人荣耀，让人看到这是我的价值。在座的没有一个人 不再寻求这个荣耀。很少有人寻求上帝的荣耀。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平安越来越少？我告诉弟兄姐妹，荣耀是重量。大家一起跟我说，荣耀是重量。一起说来，荣耀是重量。荣耀越大，重量怎么样？就越大。荣耀越大，重量越大。一起跟我说来，荣耀越大，重量越大。很多人为什么精神崩溃，充满着焦虑？荣耀带来的重量。不是荣耀本身不好啊，而是人类没有一个强健的灵魂肌肉来承受荣耀带来的重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人一生在爬阶梯，爬阶梯，要寻求那种被看见、被承认、被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句话，就是寻求那个荣耀。但荣耀是一个重量，不要忘记了，荣耀越大，重量越大。在座的，只要你奋斗过、努力过，你觉得你身上有没有背这个担子？重不重要？太重了，太苦了。第二个，我告诉你，当你寻求自己荣耀的时候，第二个特点是一定逃不过去的。你寻求十个人承认吗？那就是你的家庭，十个人承认你。你寻求一百个人承认吗？那就是小公司。你寻求全国人承认吗？哎，那你就是了不起的一个红星，或者是一个网红，对吧？你寻求全世界人承认吗？哇，那是世界级的明星。人人都寻求被承认、被认可、被高举、被尊崇，来展示我是有价值的人。但是你达到顶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还有什么呢？所以当你寻求地上荣耀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是重量。第二个是什么？突然发现内在很空洞。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会吸毒，吸毒为什么去找一些很奇异的生活方式来刺激自己？萝莉岛，最近萝莉岛炒得很热啊，新闻媒体都在报道。当一些政要、财富人，他为什么达到一个顶峰以后，他内在突然发现我还追求什么呢？地上的荣耀就是这个样子了。那再一步，就像秦始皇一样，给自己封个号皇帝，或者像奥古斯都一样，我像神一样。奥古斯都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到处建他的塑像，让老百姓向他献祭和朝拜，要自我神化，要荣耀自己。结果你发现你不是神，你还是死，所以内在空洞。第三个是什么？你越是求自己的荣耀，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越是恐慌。越是求自己的荣耀，你越是恐慌。你爬到一定位置以后，你怕失去位置、失去面子、失去人的点赞和掌声、失去财富、失去权利。最近你们看到那个 Steven Witt 写了这个Jensen 黄的一个传记是吗？就是黄仁轩，黄仁轩，他的传记叫做 Thinking Machine， 对不对？他里面在报道的时候在讲这个，他是个记者哈，他说这个黄仁轩他说他一生在推动他的是什么？是恐惧。他说现在恐惧更大了，为什么？他本来是 AI 的 number one 霸主，现在呢姑姑上来了，他活在极大的恐惧当中。弟兄姐妹，你追求地上的荣耀，荣耀越大，重量越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追求地上虚浮的荣耀，请你记得，地上所有的荣耀是虚浮的荣耀。什么叫地上荣耀是虚浮的荣耀呢？我们追求地上荣耀的时候，我们是追求别人承认、别人认可、别人推崇、别人掌声、别人点赞， 然后展示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成功的，我是了不起的人。那是地上给你的荣耀。如果上帝给你荣耀，感谢主。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地上荣耀是虚浮的，它很快就会过去的。而且它带来的是什么？是忧虑，是空洞，是恐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的 mental 出了大的问题？因为他寻求的是地上的荣耀，他没有平安。神的心意是让你寻求上帝的荣耀，他把这些东西会赐给你了。他不是让你不努力不追求，他不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寻求地上荣耀的时候，你发现呢，我们常常会处于一种极大的焦虑状况当中。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当你寻求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无论做什么，我寻求上帝的荣耀，不是说你不努力，不是说你不用功，不是说你坐在家里躺平，不是的。当你无论在公司在教会，你记住一件事情，上帝的心意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你要真享有于平安，你记住，你无论在家在公司，你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忠心尽职努力去做。但是你要忘记，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要祷告，你说主啊，我这样尽心竭力去做事情，不是为了证明我的价值，而是为了荣耀你，我要得你喜悦。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我要得到你们的认可，你们的掌声，你们的称赞，你们的抬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儿服侍不能超过三天我就崩溃了。主，我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证明我有价值，而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你的承认。我要寻求你的喜悦，我要荣耀你。亲爱的弟兄，我们教会不大，如果一个牧师要寻求地上的荣耀，寻求人的称赞、掌声、认可，我服侍不了三天。为什么？太胖了，人家会说啊，你这个牧师啊，你是没有节制。如果你太瘦了，人会说啊，你这个牧师啊，你没有照顾好神的殿，对吧？如果你每个礼拜都讲道，有人会说啊，你这个牧师啊，啊，霸占讲台。如果你不讲道，人家说啊，你这个牧师啊，不忠心分享神的话语。啊，如果你常常探访，有人说哦，你这个牧师啊，施工没有重点。如果你不探访，说啊，这个牧师没有爱心。你讲圣经，有人说啊，不好，这牧师怎么不讲政治呢？你讲政治，你说哎，怎么能讲政治呢？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寻求荣耀的时候，荣耀越大，压力越大。你明白吗？神的心意是让你寻求他的承认，他的许可，寻求他的喜悦。你在公司做事，你这样祷告说，主啊，不是为了证明我，而是为了荣耀你。我相信当你每天这样开始祷告的时候，你有一种深沉的放松。不要把你的价值和你的表现捆在一起，你是有价值的人，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你无论做什么，你用心用力去做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是寻求人的承认、人的许可、人的赞美、人的掌声来证明你的价值呢？这是我们世俗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基督改变了我们。那第二件事情，你记得我们中间好多的弟兄姐妹，你记得神给你很多才干、很多才华，让你的能力成为神的器皿，而不是自我证明的工具。我们中间啊，很多人的才干恩赐不得了啊，讲话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啊、执行的能力、管理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啊、理财的能力，那这是不得了啊。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啊，当神给你这么多才干恩赐的时候，请你记得不要让这些东西用来 证明我好厉害，而是用这些东西让人看见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的才干和恩赐，不是用来证明我厉害，而证明你在我身上的工作，让人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要来证明什么，你证明压力太大了。大家记得哈，荣耀越大重量越大，再来一遍，来，荣耀越大重量越大。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不是要神的平安吗？神给你平安，那你在小组的里头，在团队的里头，你要记得不要把自己老是放在聚光灯下，是整个团队的在一起来从事一项工作的，你才有平安呢。他们调查在美国好多的华人，不但是华人，在国内也一样，一个成功者80%是取决于你跟人的关系。如果你跟人关系糟了，你已经失败了80%。如果你没有多大的能力，没有多大的才干，你能跟人相处得很好，你80%已经成功了。当一个团队在一起的时候，荣耀归给神，我们share跟团队同工在一起来服侍，不要把自己的荣耀强在自己的身上，就我最厉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记得哈，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卸下了荣耀的重量。当你祷告说，主啊，荣耀归于你，平安归于我，当你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校正自己心态的时候，我告诉你，外界的评价不能再左右你了，因为你已经在神的荣耀中安息了。人生的方向太重要了，你找对了方向比你追逐成功更重要，否则你追求的荣耀越大，你压力就越大。当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告诉你，耶稣是最有荣耀的一位，他居然睡在马槽的里头，他放下自己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平安。当你真的来到耶稣面前的基督面前的时候，神给你三样的平安。第一个，你身份上的平安，你不要再证明我是 somebody， 我已经是 somebody， 我就是上帝的孩子，永远告诉你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我本身就有价值，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我努力工作就够了，我精心择手就够了，我好好养育家庭就够了，我好好的工作就够了，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我不需要背着一个沉重的重量来走人生的道路，这是身份的平安。第二个呢，你跟人的平安就不再一样，你不再是跟人比较争夺震惊。保罗造一句话，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来，腓立比书第2:3，来，凡事不可抵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信谦卑，个人看自己比别人的强。请你记住圣经的妙的地方，他把虚浮的荣耀和抵挡放在一起。当一个人寻求地上虚浮荣耀的时候，他一定带来是抵挡，带来是震惊。为什么？当我追求我要被人承认，我要被人肯定，我要被人接纳，我要被别人被高举，结果是什么？我能赢不能输，我能高我不能低，我能强我不能弱，总是我对的，别人总是错的，这样年轻人之间就是一种震惊的关系，一种冲突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跟随基督的人，当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寻求的荣耀永远是上帝的荣耀。神啊，我做的事你喜悦吗？你认可吗？你承认吗？神要祝福你，你跟人的关系不再一样。那第三点是什么？生命的方向有了平安，这是太重要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活着是为了让人看见，让人鼓掌，让人承认。如果你这样寻求的话，弟兄姐妹，人不鼓掌，人不看见的时候，你的荣耀就碎了。一生为别人活着，我一生活着是什么？我回应上帝的呼召。这儿两幅图我一起说了， 一幅是喜马拉雅山，好多人一生就像爬山一样爬到山顶。那这边的大家认识吗？这个图是什么图？是哪儿啊？泰山，我没去过啊，你们去过的是吧？我跟大家说，我问一下啊，台山这个台阶到顶峰多少阶？多少阶？你们都没有去过吗？多少阶？啊？啊，98？啊，不是，不是，不是，7000阶啊？7000呢？体力好的人大概6-7个小时、8个小时也可能，对不对？啊，有些人当然中途还要休息啊。还到了一个沙坝盘，那就是那个坡度大概有60-70度，我听说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如果你的一生就像爬山一样，我要站到顶峰，被人家承认，被人鼓掌，证明我的价值，你可能爬到山顶。我告诉你，到山顶以后得到什么？到山顶以后怎么样？那儿有什么？你看一会怎么样？怎么样？下山喽。下山喽！山上看到什么？给你鼓掌呢？给你鼓掌的人也要下山喽。山上风很大，对吗？叫喜马拉雅山，风好大，很冷，然后就下山了。你的一生就是这样爬山吗？当你把荣耀归给神，你有一种生命方向上的平安。我在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我走了一条通往永恒的耶路撒冷的那个道路。我寻求的不是人的掌声，人的极乐，人的承认。如果人承认我，人跟我鼓掌，有人称赞我，感谢主，但那不是我，耶稣是我寻求的东西。我寻求的是什么？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喜悦，上帝的认可，上帝的承认。上帝说，孩子 well done， 做得好。你一生有一个永恒的方向，否则到了山上下山的时候腿发酸呢，那怎么办？这个山爬完了，再爬那边一座山，结果没有两样，对吗？因为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明白三件事情：地上的权势翻手为雨，覆手为云，好像我们的命运被别人的操控之中。不要忘记上帝的手，这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所在。第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上帝的爱，耶稣基督进入我们身边的马槽当中，最阴暗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牧羊人那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当豺狼来临的时候，呼喊是没有用的；黑夜降临的时候，你是扛不住的。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救主。第三个，你真要有平安，把荣耀归给主。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请四班给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好吗？起来敬拜那首歌，我们一起来崇拜他。我们常常敬拜，私下敬拜，集体敬拜。弟兄姐妹，你的心不再被焦虑纠缠，不会被表现的焦虑受纠缠。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起来崇拜我救主。 我们的神，我们心中充满喜乐、感恩、赞美和敬拜。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不需要再拯救自己，我们也救不了自己。就像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来抓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主，我们需要你大能的手来托住我们，来牵引我们，来引领我们。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在人的国中来掌权。主，当我们看到整个生命不能自己掌控的时候，我们不是惊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无论我们都在什么境遇当中，我们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与我们同行，你在我们身边，就像玛利亚一样行走在荒凉的山路上。他说，主啊，你在哪里？你在掌权吗？你在掌权，万有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一年快要结束，过去的一年也许我们有伤痛，我们有后悔，我们可能失去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心中充满了焦虑。主，你是亲近我们的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进入在马槽当中，你进入黑夜当中，你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牵拉我们的手，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医治我们，来刚强我们，你打开我们里面的触觉，让我们触摸你，也求你的手来触摸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时刻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恳求平安的君王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属天的平安赐给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学会一个秘诀，什么时候把荣耀归给你，什么时候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称颂你的名，赞美你的名，和全世界所有属于你的人一起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荣耀归于至高的真神，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